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 104.9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述的故事是失控将军的失忆，驻阿美军总司令麦克里斯特尔丢官记的故事，作者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讲师熊世英。西方军队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打赢了就走，而是夺取重要城镇之后，协助政府军站稳脚跟，保护当地的百姓免遭暴力的威胁，让叛乱分子无机可乘。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麦克里斯特尔要求美军官兵放低姿态，更加尊重他们，更多地了解阿富汗的历史、文化和习俗，更好地跟阿富汗部队协作。麦克里斯特尔也是身体力行，他经常走进当地的百姓，跟他们零距离地接触。一次他搭乘直升机到阿富汗南部的一个小城视察，他没穿防弹背心就走进了当地的一家农贸市场，阿富汗人纷纷地聚拢过来。将军通过翻译问他们，你们需要什么？一个阿富汗人说，我们需要学校。另一个说，我们要安全。将军点点头说，我们正在努力，但成功还是需要时间的。成功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解决另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就是美军武器的误伤事件。军队既要消灭敌人，还要尽量不给民众带来间接伤亡和损失。道理很简单，你杀死一个平民，就是给自己增加十个敌人。然而，消灭敌人容易，不伤害平民难。为此，麦克里斯特尔在美军部队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举措，控制空中打击和夜间的袭击，限制士兵巡逻的路线，禁止随意动用武器。士兵们这边抱怨连天了，站在他们的角度，这就像束缚了手脚，让他们身处更危险的境地。一名曾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退役老兵就说，哦，我很想朝麦克里斯特尔揍上一拳，他的这些举措就是不拿士兵的生命当回事呀。所有真正当过兵的人都会这么说的。有的士兵就写信给将军说，您看起来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士兵，您让我们越来越难以保护自己了。而将军的回复是，我们不能在阿富汗杀出一条血路，苏联人杀了100万的阿富汗人也没有用。但仗还是要打的。麦克里斯特尔把驻阿特种部队的数量从4支增加到了19支，对塔利班施加了高压政策。2月份，麦克里斯特尔发起了2010年最大的军事行动，他派出了约15000名驻阿富汗的联军和阿富汗的政府军，以拿下塔利班的重要根据地南部城市马尔甲。结果塔利班化整为零，成功地保存了自身的实力，并不断地回窜马尔甲。马尔甲战役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了。麦克里斯特尔无奈地把它形容为是流血的脓疮。 阿富汗人对待美军的态度仍然是在明显的怀疑和公开的敌意之间动摇。2010年的前四个月，北约部队误伤了至少90个平民，比前一年的同期增加了 76%。 二月份的一次夜袭以两个孕妇的悲惨丧命而告终。四月份，联军部队又误袭了一辆公交车，死了五个平民。结果在坎大哈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麦克里斯特尔不得不承担行动的后果，他得定期向阿富汗总统致歉并追究责任人。一段时间里，只要有平民被误杀，阿富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将军的办公室了。这并不是麦克里斯特尔想要的结果，他自己也承认，我们最近误伤的平民数量有点大了。他甚至考虑要颁发一枚名曰“勇敢克制”的奖章，让士兵们不要冲动行事。但在美军先打了再说的文化里，这并不奏效。再说，这个评判战略能否奏效，并不是麦克里斯特尔一人说了就算的，他还要指望合作伙伴卡尔扎伊。虽然这个总统在自己的百姓眼中并不可靠，但麦克里斯特尔别无他法，只能努力去帮他改变局面。几个月来，将军陪总统进行了十多次的全国考察，两人形影不离，走得很近。二月份，麦克里斯特尔甚至亲自赶到总统府，让卡尔扎伊签署年度最重要的军事行动。结果仆人们推说，总统感冒了，睡觉了，不便打扰。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劝说，麦克里斯特尔才最终找到了阿富汗国防部长助理，说服仆人去叫醒了总统。这就是评判战略的致命弱点之一了。美国人受制于这个他们所支持的阿富汗领导人，麦克里斯特尔的团队在私下里也承认，卡尔扎伊并不是理想的合作人，他总是待在宫殿里闭门不出，有时还不忘给美军浇上一盆冷水。有一次在参观医疗中心之时，卡尔扎伊见到三名在乌鲁兹干省受伤的美军士兵时说，将军，我怎么都不知道在乌鲁兹干省有战斗啊。麦克里斯特尔简直无言以对。除了这个不争气的阿富汗总统，美国军政之间的深层不和也令人担忧，各方关系纷繁复杂，有时连整体战略也难以达成一致。最大的分歧就是在如何对付塔利班的问题上，一开始是要全面的消灭，后来要跟他们争夺民心，现在则要分裂他们，吸引一部分人，恫吓另一部分人，消灭剩下的人。那么哪部分要诱惑，哪部分要威慑，哪部分要消灭呢？在这些细节上都是各持己见。在这样支离破碎之下，不需要敌人就可能输了战争。如今麦克里斯特尔不仅管不了阿富汗了，连自身都难保了。过去有奥巴马给他撑腰，让他无所顾忌地在美国内部政治约束之外行事，现在连总统都得罪了，前途都成了一个未知数。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了几个小时之后，麦克里斯特尔就接到了紧急命令，让他火速返回华盛顿，亲自向总统做出解释。他没想到，说几句牢骚话会这么的严重，他试图挽回局面。一路上，给所有在文章中被点名的人打去了电话致歉。而后又发表了声明，向总统和他的团队表达诚挚的歉意，称自己一直是心怀敬畏，忠心耿耿。但他没有驳斥文章中的任何一点，只说这是一个错误，由于判断的失误，这本不应该发生的。他与重量级的参议员克里会面求助，后者呼吁，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阿富汗的战事，必须一致向前。多名阿富汗政府官员也发声力挺麦克里斯特尔，呼吁奥巴马三思。据一些人的预测，麦克里斯特尔最后是能度过难关的。这不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闹翻的新版本。当年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官，是因为公开批评杜鲁门的朝鲜战争的政策，并违抗命令。而这一次，无论是将军本人还是部下，都没有乱议朝政，也没有达到违抗上令的程度。文章里最坏的地方，似乎仅限于满篇的脏话，以及对政府官员的无理言辞。其实，军队中的业余文化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士兵们都骂脏话，都对他们的文官上司不礼貌，将军也是人，是人总会犯错的嘛。如果就此认为麦克里斯特尔越过了红线，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奥巴马面临两难的抉择，让麦克里斯特尔留下吧，那么自己丢脸，让人看扁了。若让麦克里斯特尔走人吧，自己是挽回了颜面，但也不无风险。2009年，在麦克里斯特尔上任之后，美军是有所起色的。麦克里斯特尔情有独钟的特种行动也卓有成效的。一名美军专家就说，我们从没有打过这样的顺风仗。麦克里斯特尔也是少数能跟阿富汗总统相处融洽的美国人，但总体上评判战略未能扭转塔利班的反弹势头，令各方都大失所望。麦克里斯特尔不仅自己失控了，似乎也无法控制阿富汗的战局了。到了七月份，阿富汗就赶超了越南，成为美军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了。总统不得不通盘考虑，权衡利弊。奥巴马和麦克里斯特尔之间的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内容无从得知。事情的发展趋势似乎可以预见了。国防部长盖茨公开批评了麦克里斯特尔大错特错，连基本的判断力都丧失了。一年前，他把麦克里斯特尔推上了帅位，表扬他说是正确的领导人，将给美军带来全新的机会，而如今却主动撇清了关系。一切都在6月23日尘埃落定。奥巴马深表遗憾地接受了将军的辞呈。在白宫玫瑰花园的记者会上，奥巴马批评麦克里斯特尔说，言论未能达到军事总指挥官的标准。奥巴马说，这动摇了 我们国家民主的核心，也就是世俗权力控制军队，这也损害了我们团队必须的信任。没有信任，就无法齐心协力达成目标。尽管失去麦克里斯特尔是艰难的，但我想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正确选择。奥巴马给麦克里斯特尔安了一项军人干政的罪名。要知道，在美国，宪法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文官控制武官，政策是由选举出来的文官所决定的，军队受白宫的指挥，即使是五角大楼里的将军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对于言论自由超过限度的军人，要么闭嘴，要么走人。奥巴马就这样让世人见识了总统的权威。将军失意，友人却得意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彼得雷乌斯已经做好了去阿富汗的准备，虽然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但奥巴马此番换的人也是无可指责的。政治上，虽说麦克里斯特尔在国会和军队的支持者众多，但彼得雷乌斯的势力更大。战略上，当麦克里斯特尔还在特种部队默默无闻时，彼得雷乌斯就已经撰写了评判行动的战略手册，是这一战略的始作俑者。而且彼得雷乌斯此前掌控整个波斯湾和中亚地区的军事活动，一直跟进着阿富汗战事。最后一点，就算麦克里斯特尔和卡尔扎伊的关系交好，彼得雷乌斯也是长袖善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人脉广布。历史证明，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麦克阿瑟、麦基南还是麦克里斯特尔。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梅文。
乔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刚才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